轻松松解读名著，无言带你品味《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之人物关系系列，我是暗夜无言。在我正文的第17集呢，提到了《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是端午节，这也是《红楼梦》前80回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端午节前后，无论是贾府内部还是贾府外部，都发生了很多对贾府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那么其中有一件事儿也是发生在端午节前后的，什么事儿呢？就是金钏投井。金钏这个人物呢，在第32回就结束了他的生命，可以说他在《红楼梦》中出场的回目是非常少的，戏份不多，但是金钏这个人物其实很重要，而且在《红楼梦》作者的生花妙笔如传巨笔的描写下，金钏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呢也是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人物呢也非常立得住。那么这一期节目呢，无言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金钏和宝玉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在捋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如果要想探讨金钏和宝玉两个人的关系，那么有几个人就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其中一个就是王夫人，还有呢我们可能会涉及到王夫人屋里的其他几个丫头，比如说玉钏、彩云、彩霞，甚至还有一些呢不是王夫人屋里的人，但是我们也会讲到。至于他们具体是谁呢，请大家跟随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金钏和王夫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都知道金钏投井有 80% 是因为王夫人，似乎金钏投井这个事件以金钏这样如此刚烈的行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将他和王夫人呢放在了两个对立面上，似乎是给我们呈现这样一种结果。但实际上我们回到《红楼梦》的原文中去分析，我们会发现金钏对王夫人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丫头。金钏在王夫人屋里的地位基本上相当于鸳鸯在贾母的房间里的地位，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作是首席大丫头，也可以把它称作是心腹。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细节都能体现出来的。金钏在《红楼梦》中最早出场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很多阅读《红楼梦》的读者会发现，第七回周瑞送宫花，他到薛姨妈那儿去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头有两个小姑娘在那玩，其中一个是香菱，还有一个呢就是金钏。很多读者会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金钏在《红楼梦》中的第一次登场亮相。不过呢，我认为这个时间线我们可以再往前追溯一下，在更早的一回，也就是《红楼梦》的第三回中，金钏就有可能出场了。我们都知道第三回是林黛玉进贾府，她跟贾母见完面，见了三春之后，然后又到邢夫人那边去，打算见下贾赦。贾赦呢，借口说比较伤心，也就没出来见她。之后呢，她又回到王夫人这边，想要见一见贾政。正在他吃茶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个地方有一句话的简短的描写，说茶未吃了，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儿的丫鬟走来笑说道，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坐吧。只有这一句话的简单的描写，并没有在原文中交代这个丫鬟是谁，可是在贾诩本的脂批中，我们看到他批了四个字，金乎玉乎，那肯定不是说别人了，就是脂批也在这儿提出了，说这个人呢是金钏啊还是玉钏啊。就我个人来分析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金钏。其实呢，一直到金钏投井为止，玉钏基本上都没有怎么正面出现过，当他出现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一个名字，一直到白玉钏亲尝莲叶羹这一回，他才算是正式的以一个非常丰满的形象亮相了。可是那个时候他的姐姐已经不在了，只有在他姐姐不在的情况下才能凸显出玉钏的存在，金在前玉在后，这种种的线索都在告诉我们，在王夫人房里或者说在王夫人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丫鬟就是金钏。所以林黛玉到了王夫人的房里之后， 王夫人会让谁出来来请林黛玉呢？无论是从礼节上还是从面子上，是不是都应该让自己身边最贴心的丫鬟来做这件事儿？同时呢，从书中的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出，金钏的性格比她的妹妹玉钏是要活泼得多的。她的妹妹呢可能相对腼腆一些，金钏呢性格比较活泼，比较外向。所以这个地方呢，文章里面说走来笑说道，笑呵呵的跟着林黛玉说话，有点这个大辣辣的劲儿。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 ,99% 以上的可能，我认为应该是金钏儿。这就是金钏儿在书中第一次的亮相。可见呢，对于王夫人来说，身边用的最顺手的、最贴心的就是金钏儿。再接下来就是第七回了。第七回周瑞送宫花，他是先送走了刘姥姥之后来回王夫人的话，结果发现呢王夫人不在房间里。一问才知道王夫人上薛姨妈那边去唠嗑去了，也就是梨香院，离王夫人的房子很近。周瑞家的就转出东角门到了东院，到了院门前就看见王夫人的丫鬟名金钏和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站在台阶坡上玩。这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就是香菱，而此时呢王夫人和她的妹妹薛姨妈正在屋里闲话家常。可见王夫人在贾府里面走到哪儿带着的人都是金钏儿，即便是去离自己的住处非常近的梨香院，让她带一个人儿，她也会带着金钏儿去。再接下来呢就是第29回了。一家子呀要去清虚观打醮，贾母兴致非常高，王夫人呢一个是身体不好，另外一个是她怕贾元春在皇宫里传出什么信儿来，有什么事儿需要她去办，或者是需要他留在这儿听信儿。那么王夫人呢，她不去清虚观，但是她看贾母兴致非常高，王夫人也不能破坏了贾母的兴致，她就让人传下话去说，凡是有想跟着老太太去的都可以去。她这个话一发出去之后呢，别人倒还好，这些丫鬟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平时很难得有机会能这样大张旗鼓的出门去玩。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王夫人虽然没有去，但是王夫人屋里的丫鬟有去的。这回说并王夫人的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去的金钏、彩云，虽然自己的主人没有去，他们呢也不留在身边伺候主人，想跟着出去玩，王夫人也同意。从这个小细节呢，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王夫人对金钏还真是不错。你看王夫人自己不去，但是金钏想去玩，王夫人也并没有说不行，你得留在我身边伺候我，没有了你我用别人舍手。王夫人没有这样，让她去了，她知道小女孩心性都是喜欢热闹，喜欢玩，想去就让她去。那么第二个结论呢，是金钏的性格也是比较活泼的，再一次印证了我们之前的看法。他的妹妹玉钏就没有去，彩霞也没有去，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要留下来伺候王夫人，另一方面呢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不喜欢凑热闹，比较沉静。那么还有一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后面某一件事情的伏笔呢？要知道这是第29回，而在第30回就发生了金钏被王夫人撵出去的事情。在第29回的时候，金钏还能高高兴兴地得到王夫人的准嫁，出去参与清虚观打醮这样的盛事。结果到了第30回，王夫人对金钏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会不会是这第29回也是第30回的伏笔呢？在第29回，金钏在没有王夫人的情况下，单独和彩云去清虚观参与了打醮。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王夫人心里有了一个小小的芥蒂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啊，也有可能是想多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第30回。要说这个宝玉啊，胆儿也确实是够大的，王夫人就在旁边，就算他真的睡着了，睡着的人也可能会突然醒啊，对吧？他就敢在王夫人的眼皮子底下调戏金钏，为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宝玉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见识到自己母亲的手段。在宝玉的心目中，自 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整日吃斋念佛，对自己体贴入微，无微不至的这么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温柔的人。每次贾宝玉闯了什么祸，或者是不思进取，不好好学习，这个时候呢，王夫人虽然生气，但是她顶多也就是说一句，仔细，明儿你老子捶你。她把这个事情呢，就一下子引到贾政那边去了。王夫人对宝玉的态度呢，始终是那个样子，从来没有对宝玉说过一句重话，一直是一种溺爱的状态。无论他怎么淘气，王夫人从来没有惩罚过他，自己哪怕把天捅个窟窿，母亲也不会责怪他，反而会帮着他想方设法的把这个天给他补好。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啊，这是第三十回，第三十回的贾宝玉还没有跟林黛玉确定心意，还没有到所谓的十分定的时候，他的情感世界还没有迎来那个最重要的成熟的点，就是现在的贾宝玉还处于一个半青不红的状态，很多事情他还是在试探，很多人他也在试探，他在试探这个事情的底线是什么，这个人的底线是什么，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他和他母亲王夫人之间的关系。在这儿呢，就要忍不住要多讲一点了，就为什么后来晴雯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贾宝玉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甚至不只是晴雯呐，还有方官、四儿都在那一件事情过后，那一场风波过后离开了宝玉。有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会很疑惑，说晴雯不是对宝玉很重要吗？为什么宝玉不在王夫人面前帮晴雯说句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宝玉他已经知道了王夫人的底线是什么了，在晴雯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发生过这一次金钏事件了。通过金钏事件，宝玉就知道了自己的母亲的底线是什么，自己母亲什么地方是不可触碰的。他知道连自己母亲身边最得力的最重用的丫鬟，因为触碰了这个底线，最后呢都落得投井身死的下场，更何况是一个晴雯呢？晴雯跟王夫人可是什么交情都没有啊。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王夫人为什么能够狠下心将自己身边最得力的、自己一直以来最宠爱的金钏能够撵出去呢？我们看一下原文中是怎么描写的。宝玉走到金钏的旁边，先跟金钏搭话，金钏这个时候呢只是抿嘴一笑，摆摆手，意思说你出去吧，然后仍然合上眼睛给王夫人捶腿。金钏其实一开始并没搭他这个茬儿，可是宝玉见到金钏呢就有些恋恋不舍，他偷偷的看一看王夫人合着眼啊，或许是睡着了，也或许是这个时候宝玉并没有那么怕王夫人，他呢就将自己身边荷包里面带着的香雪润金丹掏了出来往金钏嘴里送。这个时候金钏连眼睛也没睁，只是一张嘴把香雪润金丹含住了，这个动作可就有点暧昧了。宝玉一看金钏并没有拒绝，便上来拉着金钏的手进一步的有动作，然后悄悄地笑着说，我明日和太太讨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先是没有回答他，然后宝玉呢又不死心说，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讨。其实我觉得宝玉这句话也不过是口嗨而已，他没有这个胆子。金钏这个时候把眼睛睁开了，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语难道也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有很多《红楼梦》的读者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只是感觉到这句话像是一句谶语一样，说金簪子掉在井里头，后来呢金钏不正是投井而死吗？这句话可能是金钏自己说中了自己的结局，但实际上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要想明白金钏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得再回过头去看宝玉说了什么。宝玉说了两句话，一句话说，明日我和太太讨你，咱们在一处吧。第二句说，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讨。这两句话的主题思想都是宝玉想向王夫人要金钏，然后金钏告诉他说，要是你的肯定就是你的，你别着急。这就涉及到封建社会一些约定俗成的制度了。我们知道宝玉的身边有两个得力的丫头，一个是袭人，一个是晴雯。这两个人呢，未来都有可能成为宝玉的姨娘。那这两个人是谁给他的呢？是贾母给他的，是他的祖母给他的。 但是我们知道，封建社会，人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贾宝玉来说，其实对他的婚姻也好，对他的屋里面收的人也好，更有决定权的并不是贾母，而是王夫人和贾政。我们知道后面贾政也曾经跟赵姨娘说过，说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人，一个给宝玉，一个给环儿。说明其实贾政他心里面对这个事情也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那王夫人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呀。以王夫人的为人，他不可能说宝玉身边的人一个他自己的人都没有，都是贾母给的。这既不符合封建社会的某些制度，也不符合王夫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他对宝玉的控制是比较全方位的，又怎么能不在宝玉身边放一个他自己的人呢？只不过他可能和贾政想的一样，现在宝玉还小，但是这个人选他肯定也像贾政一样，就一直在观察，看谁更合适。那么对于王夫人来说，最近水楼台的几个人也不过就是他身边的这几个丫鬟，金钏、玉钏、彩云、彩霞。但是我们从《红楼梦》的正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彩云、彩霞这两个人实际上对贾宝玉是不感兴趣的。他们俩对谁感兴趣呢？他们俩对贾环感兴趣。从封建社会的礼法制度来看，贾环虽然是赵姨娘生的，但是实际上他名义上的母亲是王夫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设，很有可能在王夫人的规划里，彩云和彩霞就是未来留给贾环的。那么同理可证，金钏和玉钏就很有可能是未来留给宝玉的。自己的母亲身边的这些小丫鬟，将来留给儿子当姨娘也好，当通房大丫头也好，这个制度在封建社会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呢也都是约定俗成的。金钏这句话的意思呢，说的对也不对。对在金钏认为自己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宝玉的姨娘，自己是王夫人身边的第一大丫头，舍我其谁呢？那么不对在什么地方呢？只是有可能却不一定，万一你有个什么行差踏错呢？也有可能是金钏还是太年轻了，她和宝玉一样，并不是很了解自己的主人王夫人。如果您想和更多的红楼听友在节目外交流，欢迎添加微信暗夜无言的全拼加001，留言告诉我您最喜欢的红楼人物。一直到这儿为止，可能金钏说的话所做的事儿还不足以令王夫人震怒，但是接下来这一句话可就有点蹬鼻子上脸了。金钏说什么呢？说我倒告诉你个巧宗，你往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同彩云去。哎，这一句话说完，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就骂他了，说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为什么在金钏说完这句话之后，王夫人暴起了呢？金钏的最后这句话就涉及到实质性的内容了。虽然他没有说环哥和彩云在东小院子里到底在干什么，所有阅读《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呗。偏偏就是男女之间的这点事儿，在王夫人的心里是万万不可在宝玉面前提及的。在王夫人的心里，自己的儿子宝玉应该还是一个对男女这些事儿什么都不懂的人，就算是懂，你也不能引导着我的儿子往那个方向去想，不能让他沉浸于这种事儿当中，这是王夫人的想法。所以这一句话让王夫人震怒了。前面宝玉和金钏的对话也好，行为也好，都不存在教坏不教坏的这个事儿，只有这一句话，如果真的让宝玉到东小院子里去看到环哥和彩云的事儿，王夫人认为这件事儿是对宝玉一个不好的启发，可能会打开宝玉新世界的大门。从此之后呢，宝玉可能就变成一个坏人了，就变成一个像薛蟠那样的，或者是像贾琏那样的人，这是王夫人所担心的。所以这是王夫人生气的点，这也是她暴起的原因。这个时候宝玉一看王夫人生气了，知道自己触犯到了王夫人的底线，他呢脚底抹油溜了，留下金钏在这儿跪着哭求王夫人说，别把我撵出去。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 今忽见金钏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气愤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我们注意这个地方的细节，金钏行此无耻之事，金钏行什么无耻之事了？来调戏金钏的是宝玉呀，是宝玉一再的跟金钏搭话，金钏不得不跟他回一句话。所谓的无耻之事，其实也不过是提到了贾环和彩云的那种男女之事，但是在王夫人眼里呢，这就是勾引少爷，这就是狐狸精的行为。所以我们注意这句话，此乃平生最恨者。王夫人恨的不是金钏这个人，而是金钏这一类人。而且说此乃平生最恨者，平生啊，什么意思？就这一辈子，我这辈子最恨这种人。可见金钏这样的事件在王夫人这儿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感慨吗？如果是第一次发生的事儿，绝对不会说我这辈子最恨这种事儿，肯定是这个事儿之前发生过，很有可能发生过不止一次，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非常深的阴影，所以他才会说我这辈子最恨这种事儿。那么我们就想了，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类似金钏这样的事儿呢？那没有别人了，也就只剩下贾政了。贾政和赵姨娘是怎么在一起的？赵姨娘那么粗俗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贾政的枕边人，还给贾政生了两个孩子呢？赵姨娘应该是贾府的家生女儿，那么会不会以前赵姨娘是谁的丫鬟，最后勾引了贾政？当然这个所谓的勾引是王夫人视角里面的勾引，让这么一个拿不上台盘的人成了贾政的姨娘。王夫人对此虽然深恶痛绝，但是自己的丈夫要纳妾，她也不能反对，因为她给人印象是一个宽仁慈厚的人。这样一个成天吃斋念佛、宽仁慈厚的人，怎么会不允许自己的丈夫纳妾呢？所以她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这两个姨娘，一个赵姨娘形象非常的负面，一个周姨娘就像一个影子一样，从来没有正常的出现过。他们在贾府的存在感是非常低的。那这两个人存在感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女主人不待见他们。如果是像宁国府那边贾珍的妾室携鸾配凤，他们的存在感多高啊？甚至贾珍有什么话还要通过携鸾配凤的口传达给尤氏，这跟荣国府的这种现状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的。那王夫人为什么不待见赵姨娘和周姨娘呢？或许从金钏这个事件上，我们可以窥见其中的一些原因。至于后来金钏投井了之后，王夫人跟宝钗说，我只是想着过几天消气了呢再把她叫上来啊，没有真的想把她撵出去，却没想到这孩子心这么窄。我觉得这些话是王夫人事后的一个找补，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能够得到一丝安慰，毕竟他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嘛，一条人命的失去，总归他的心理上是要有一些负担的，所以他就给自己找出了这么一个借口。但是我个人认为，即便金钏没有投井，王夫人也绝对不会再把金钏叫回来了。对于王夫人来说，金钏可能就像一样东西一样，我需要用的时候呢，我就拿来用，我不需要的时候，我随时可以丢在一边。至于后来说王夫人有内疚，把金钏的那一部分月钱给了玉钏等等，并不是说他对金钏还有多少感情，他也要考虑到舆论，也要考虑到自己佛堂里的那尊佛。如果用一个丫头的命能够保住他的儿子贾宝玉的清白名声，那王夫人绝对觉得这笔买卖是值的。金钏对他来说算什么呢？那刚才我们说了，金钏自己也曾经认为自己将来呢很有可能会被指给宝玉。那么在金钏和宝玉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呢？我们先来看第七回。第七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刚才我们说了，周瑞家的呢知道王夫人去了薛姨妈那里，于是就去找王夫人，看见了金钏和香菱在那玩儿。这个地方呢是第一次介绍金钏的名字。然后贾诩本直批在这批道，说金钏宝钗互相映射，妙。在我初期读到这个直批的时候，我其实是并不太理解的。如果你说宝钗和袭人互相映射，黛玉和晴雯互相映射，那我是可以理解的， 那怎么金钏儿和宝钗又映射上了呢？我们先来看他俩的名字，金钏儿、宝钗、串钗，串钗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组成一个词，它就变成了一个统称，女子所有的首饰，包括头饰啊，包括耳环呀、项链啊、手镯呀，这些放在一起可以统称为串钗。我们知道宝钗它也是有一个金锁的，在金玉良缘中它就代表着金的一方。然后金钏姓什么呀？它姓白。虽然白金钏听起来有一点违和，但是在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那一回里很明确的交代他们家是姓白的。那么薛宝钗姓薛，我们知道这个薛谐音是雪，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雪是什么颜色的？就是白色的。他的判词中也说了金簪雪里埋，也是和白色有关的。那么实际上白金钏和薛宝钗这两个名字也是互相映射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更多的映射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在名字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他们这两个人物形象，宝钗和金钏互相映射，同时呢宝钗和袭人也互相映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金钏、袭人、宝钗他们三个人都有共同的特点？首先第一点，他们都是比较传统的人，比较守旧的人啊，这个在袭人和宝钗身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那么说金钏守旧在什么地方呢？金钏的性格可以说跟袭人和宝钗不太一样，比较外向，比较活泼。但是金钏这个人最传统的一点在于他的思想观念，他认为被王夫人从贾府赶出去是他平生最丢脸的事儿，是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儿。他没有办法面对别人的闲言闲语，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原本有可能成为宝玉的姨娘，到最后却被撵了出来，成为一个只等着配小子的普通的丫头。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最后呢，他选择了投井自尽。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金钏的性格虽然活泼，但是他思想上是比较保守的。最后他选择了这样刚烈的方式来维护他保守的思想。那么第二点呢，他们三个人还都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比较大胆的一面。我们知道袭人他成为了和宝玉初试云雨情的第一人，虽然我们说通房大丫头有这个责任跟少爷去行房，这是属于他的工作职责，通房大丫头也是被允许这样去做的，但是毕竟还没有过了明路，并没有一个人明确地跟袭人说过你就是宝玉的通房大丫头了。即使贾母当初把她放到宝玉的房里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并没有跟她明说，可能贾母也觉得时机未到，宝玉还太小，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贾母觉得时机成熟了她会说，只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袭人才算是过了明路。那后来呢，王夫人抢在贾母的前面给了袭人姨娘的待遇，在没有过明路之前，他就自己思想上认为我这样和宝玉初试云雨情也不为过，这只是袭人自己思想里的一个想法，但是严格来说名义上他还不是宝玉的通房丫头，这是袭人大胆的一面。那么宝钗呢？宝钗作为全书中最保守最端庄的大家闺秀，其实她也有她自己大胆的一面。宝钗最大胆的一个行为就莫过于和宝玉我看你的玉你看我的金，宝钗非常主动地提出要看一看宝玉的玉，同时呢也通过婴儿的嘴透露出宝钗有一个金，让宝玉知道了所谓的金玉良缘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这是宝姐姐在全书中在前80回实际上行为最为大胆的一次。至于说后面几十回宝姐姐还会不会有其他大胆的行为，那我们谁都不知道啊，都只能停留在一个猜测的层面上。那么再看金钏，金钏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大胆的，虽然他思想保守，但是他有的时候行为却流露出大胆的一面。在金钏的内心深处，他可能总是觉得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被王夫人指给宝玉，那我这样做也不算大胆。他和袭人一样，可能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自我洗脑的过程。比如说书中的第23回，贾元春让太监给贾府传旨，说这么大一个大观园空着怪可惜的，让宝玉和姐妹们住进去吧。 贾政接了贾元春的谕旨之后，就要把这个事儿跟宝玉等人说了，于是他就让三春包括贾环和宝玉到自己房间里来。那宝玉不知道贾政叫他干什么呀，只要是贾政一叫他，宝玉就害怕。书里面说得很形象，说宝玉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正是宝玉最忐忑不安，心里最没底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宝玉到了王夫人的屋子外头呢，就看见门口站着一大堆的丫鬟，其中有谁呢？书里说有金钏、彩云、彩霞、秀鸾、秀凤等很多丫鬟都在廊檐底下站着呢。这些丫鬟一见宝玉来呢，都抿着嘴笑，大家都有一个反应，但是这个反应呢都很腼腆，不过是抿着嘴笑而已。唯有金钏与众不同，书里说金钏一把拉住宝玉，悄悄地笑道，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你看金钏的这个行为在众丫鬟面前是不是显得有一些过于轻佻，而且显现出金钏和宝玉之间的关系好像和其他的丫鬟不太一样，格外的亲近。在宝玉心情最忐忑的时候，金钏还要调戏他，没有考虑到还要照顾少爷的情绪。然后这个时候呢，彩云一把推开金钏，笑着说，人家正心里不自在，你还奚落他，趁这会子喜欢快进去吧。彩云出来为宝玉解了围，将这个尴尬的氛围给他打开了。一方面我们能看到彩云这个人可能心思比较细腻，比较会为别人着想，另一方面也能看出来彩云的心思可能是不在宝玉的身上，所以他才能够比较理智的去对待宝玉。而金钏呢，性格活泼，有一些轻佻，又愿意在众人面前展示说，哎，你们看我跟宝玉的关系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我都敢调戏宝玉。或者说金钏根本没有管别人是怎么看的。从这个地方不仅能看出金钏本人的性格，也能看出来金钏和宝玉之间的关系。虽然书里面琢磨的地方比较少，但是想必宝玉每次去王夫人那儿都能见到金钏，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再加上可能两个人私心里一个想将来我很有可能给宝玉当姨娘，另外一个想将来他很有可能有一天是我的姨娘，两个年轻的少男少女都抱着这样的想法去朝夕相处的话，那么两个人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比较暧昧的氛围。第23回这个地方的细节描写就把这种暧昧的氛围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可以说金钏的死真的就像把一个金簪子扔到水里了一样，只不过是激起了一些水花，激起了一些涟漪，但是很快这些水花和这些涟漪就消失不见了。除了到王熙凤的生日的时候，还有贾宝玉记着他到水仙庵的井台上去，也不敢将这一切宣诸于口，只是默默地祭拜了一番，他也不能再为金钏做什么了。这个时候呢，明烟儿非常聪明，他在旁边帮着宝玉说了一段话，我想这一段话也是作者通过明烟儿的口来告诉我们宝玉心里的真实想法。明烟儿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表面上看好像是明烟儿非常了解宝玉这个人的心性，认为女子是水做的，男子是泥做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还给我们透露出其他的信息呢？在金钏活着的时候，宝玉虽然跟金钏一再的说，我明天就跟太太要你，咱们在一处，好像跟金钏呈现的是一种男女之情。那一段描写也被作者刻意营造出一种男女之间的那种很暧昧的场景，好像无时无刻不再给读者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宝玉对金钏是有男女之情的。但是明烟这番话呢，好像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信息，明烟让金钏保佑宝玉来生也托生成一个女孩，跟这些女孩们都在一处，那这就又变成一种姐妹之情了。对这个地方的矛盾之点呢，我个人更倾向于宝玉对金钏实际上是没有男女之情的。宝玉调戏金钏是第30回，在第30回的时候，我前面说过了，应该是宝玉的情感世界还没有真正形成的时候，他的情感观还没有定型，他还没有十分定。在这一回中，他不仅调戏了金钏，还看着灵官画墙， 对灵官也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愫。这个时候的宝玉像一个海王一样四处去撩啊，从他的情感轨迹来讲也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他这人呢还没定性呢。那么我们又要问了，既然宝玉对金钏没有男女之情，又为什么要调戏他呢？作者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桥段呢？在前面呢，脂砚斋说了，金钏和宝钗互为映射，实际上原因就在这儿呢。宝钗是什么？宝钗是任是无情也动人，虽然对宝钗没有那种男女之情，但是有的时候也会为她心动，也会发现她身上的很多优点，也会认为她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女孩，这就是宝玉对宝钗的情感。那么同理，宝玉其实对金钏也是这样，毕竟金钏也是一个漂亮的小美女嘛。我们再可以去进一步去推论，可能宝玉对袭人也是这样的，他对袭人也没有爱情，但是天长日久的相处，日久也生出一些情来，这个情可能未必是爱情，有可能是依赖，有可能是亲情，有可能是生活中的习惯。总之呢，金钏、宝钗、袭人这三个人，他们彼此是互相映射的，而宝玉在对待他们三个人的情感上，也都是任是无情也动人。好的，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给节目点赞打赏，也请您把喜马拉雅的月票投给我，支持我继续原创。此外您还可以加入我的西迷团，入团之后所有的付费节目可以免费听，抢先听节目也可以立刻收听。入团的方式在我的主播首页，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去找到。我是暗夜无言，让我们下期再见。